美国在8月30号公布7月份的职位空缺和劳动力流动调查数据，和8月资商会消费者信心指数都远远超出预期，显示家庭消费和劳动力需求强劲，增添美联储在9月会议上连续第三次升息3码75个基点的可能。下面请听报道。美国星期二公布的数据显示，资商会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报 103.2， 远远超过市场预期的 97.9， 并触及3个月新高，前值至 95.7， 下收至 95.3。 报告透露，家庭对家电和汽车的购买需求强劲。在这个同时，劳工统计局星期二公布的最新职位空缺和劳动力流动调查 JOLTS 数据显示，7月份可提供的职位总数为1124万个，远远超过金融数据和软件公司 FactSet 所估计的1030万个。7月份的职位空缺比6月份的高出大约20万个。这个数据显示，对于现有职位来讲，劳动力仍然相当短缺，因为职位空缺的数量和可用劳动力数量的比例接近于2:1，也就是说每个求职的人平均有大约2个工作可供选择。劳动力市场紧张可能会加剧通货膨胀，因为在物价上涨接近40几年来最快速度之际，雇主将会被迫提供更高的薪酬来吸引工人，进而推动通货膨胀率飙升。彭博经济学家 Eliza Winger 认为，尽管美联储努力降温就业市场，但是劳动力需求至到现在仍未出现放缓迹象，7月的职位空缺并未减少，并且职位空缺和失业人数的比例仍然保持在历史最高附近。这个表明美联储需要继续激进升息，可能在9月会议上升息3码。JOLTS 报告比美国劳工统计局2号发布的备受关注8月份非农业就业数据提前3日。道琼估计8月新增就业人数 31.8 万人，但是随着企业继续招聘，职位空缺人数亦增加了这个数字的潜在上升空间。台湾军方表示，8月30号对一架无视警告持续盘旋在金门岛限制区上空的中共无人机发射实弹予以驱离。中共无人机除了袭扰台湾西侧的外岛金门，亦袭扰台湾东部外海，引发日本自卫队战机起飞应对。下面请听报道。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30号晚发布的报告指出，中共一架 TB-001 侦察机攻击无人机30号下午自东海经冲绳本岛和宫古岛之间的空域飞入太平洋，再转向台湾花莲外海盘旋，再依相似路线飞返。日本航空自卫队南西航空方面队紧急派战机起飞监控，并且拍低和公布中共无人机清晰的图片。中共无人机除了袭扰台湾东部外海之外，亦袭扰台湾西侧的外岛金门。中共无人机不断进逼台湾外岛、离岛岗哨和军事设施，甚至有相关影片方发布于社群网站。台湾总统蔡英文30号在澎湖士岛驻军的时候说，敌军越是挑衅越要冷静，不会挑起争端并自我克制，不会让对岸有不当的借口来制造冲突，但是不表示国军不会反制。蔡英文已经下令国防部适时采取必要而且强力的反制措施，捍卫国家领空的安全。8月30号下午4点几，又有中共无人机四批四架次袭扰台湾离岛金门、大胆、二胆岛和思聚地区。台湾守军部队对第四架次无人机发射信号弹警示无效之后，依程序开枪进行防卫射击。该无人机迅即向中国厦门飞去。这个是一段时间来中共无人机多次侵扰金门之后，台湾首次以实弹防卫射击做出反制。 白宫发言人让皮埃尔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面针对美国是否对台湾情势有所担忧的问题表示，美国将会持续依据一个中国的政策和台湾深化关系，包括持续推进美台经贸关系，美国亦会保持与北京沟通管道的畅通。他亦重复前一日讲过的话，强调美军将会持续依据国际法穿行台湾海峡。美国国务院首席副发言人帕特尔星期二在一个电话记者会上面被问到华盛顿是否担忧台海紧张升级的问题的时候说，希望中国不要令到情势升级，美国将会持续支持台湾，并与北京保持沟通管道畅通。美国西海岸将会迎来今年最热的天气，随着一个长期的超级热浪正在形成，劳工节期间可能会持续处于危险的高温天气。洛杉矶县呼吁停止户外淋水半个月，下面请听报道。目前从南加州到圣华金河谷以及西北地区的部分地区，其中包括了西海岸20个人口最多的城市，有超过5500万人处于高温警报之下。天气预报中心说，西南部部分地区的温度可能超过110华氏度，那里目前正处于高温预警状态。美国西部地区可能会有超过100个地区的高温纪录被打破，从圣地亚哥到洛杉矶甚至到凤凰城都将感受到那种酷热。从8月30号开始，气温每日都会逐渐升高，并且在这个周末达到高峰。国家气象局洛杉矶办事处说，从8月31号开始，预计几乎整个区域都有过度高温警告，并将一直持续到下个星期一。在这个同时，全球面临着极端气候的袭击，包括中国长江、欧洲、美国等面临着严重的干旱，重要河川水位不断创落新低。其中美国加州被预测，如果干旱现象持续，恐怕将会引发几十亿美元的经济损失。为了避免水资源惨遭浪费，当局甚至出动水警察监控住户的用水量。加州水务官员8月30号呼吁洛杉矶县的很多社区在下个月停止所有户外淋水15日，同时对将科罗拉多河水输送到南加州的管道进行紧急维修。另外，加州州长纽森8月公布一项新的战略计划，其目的为确保加州在面临更炎热和更干燥的气候影响下的供水量。该项战略计划援引一项预测，即是至2040年的时候，加州的现有供水量恐怕将会减少 10%， 等于是损失了加州最大水库沙斯塔坝的全部水量。8月30号，拉洛苏联帖幕以结束冷战时期的末任苏联总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在莫斯科的中央临床医院病逝，享年91岁。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美国总统拜登都发表了悼文。随着这几年健康状况每况愈下，戈尔巴乔夫上年一直在医院出出入入，并在莫斯科西侧一带一栋简陋的乡村屋度过了这些后苏联时代的余生。下面请听报道。据俄罗斯总统事务管理局下属的中央临床医院8月30号宣布，苏联前总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在经历了一场严重而持久的疾病之后于当晚去世，享年91岁。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对国际民传电讯社说，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对戈尔巴乔夫的离世表达了最深切的哀悼。一位熟悉家属意愿的消息人士向塔斯社说，戈尔巴乔夫将被安葬在莫斯科的新圣女公墓，同他在1999年去世的妻子赖莎相伴。 在戈尔巴乔夫逝世的消息传出之后，拜登总统亦在第一时间发文悼念。他在声明里面说，戈尔巴乔夫以和平的方式结束冷战，推动民主改革，这些都是少有领袖会采取的行动。拜登亦称赞戈尔巴乔夫具有想象力，能够睇到一个唔同可能嘅未来，同时亦具备勇气，愿意赌上整个生涯去实现。而呢一结果带嚟嘅就係一个更加安全嘅世界，亦让数以百万计嘅人民享有更多嘅自由。出生于俄罗斯北高加索一带农村的戈尔巴乔夫，是乌克兰移民同俄罗斯人混和的家庭后代。他曾经经历过1932年的苏联大饥荒，在担任地区领导人以至最高领导层期间，都尤为重视农业发展。1985年，年仅54岁的他升为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并着手引入有限的政治和经济自由，希望以此来重振苏联国力。1989年，当时支持民主的抗议活动正席卷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国家等地区，但是戈尔巴乔夫拒绝使用武力压制当时国内的自由化运动，并且放松了对媒体和文化生活的审查，支持和美国达成里程碑式的核军备控制协议，这些都为他赢得了国外的广泛赞誉，并获得了1990年的诺贝尔和平奖。1989年5月，在六四前夕已经提倡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透明化的戈尔巴乔夫曾经到访中国，并且会晤了时任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和中共军委主席邓小平。他在回忆录里面曾经透露，赵紫阳在他们的会谈中坦诚谈到了社会主义国家能不能够真的放弃一党制并且实行多党制的想法。而当年包括天鹅绒革命等抗议潮激发了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的自治和脱离的愿望，这些加盟共和国在随后两年里面相继从苏联退出，促成了苏联解体。至此，从1985年到1991年12月，戈尔巴乔夫成为了首位，亦是最后一位苏联总统。直到过世之前，他仍然是自己创立的社会民主人士联盟的一员，并且投身于教育和一些人道主义项目。近来，中共以军事演习试图恐吓美国官员访问台湾的伎俩，似乎并没有奏效。根据台湾外交部发表的一份声明，美国亚利桑那州州长道格道塞已经在这个星期二率团抵达台湾，成为这个月内来自美国的第五个访问团，以及第二位访问台湾的美国州长。并且将开展和亚利桑那州的重要经贸交流。下面请听报道。根据台湾外交部星期二发表的声明，美国亚利桑那州州长道塞已于8月30号率团抵达台湾访问，预计停留到9月1号。访问期间将会会见台湾总统马英文和外交部长吴钊燮，并参加由经济部及中华民国对外贸易发展协会共同主办的美国商机日活动，并会晤台湾半导体相关产业业者及设有半导体学院的大学代表，深化双方在科技产业和相关领域产学的合作。台湾外交部亦对道塞州长率团来访表达诚挚欢迎。台湾外交部指出，亚利桑那州与我方经贸关系密切，台湾有超过100家企业在亚利桑那州进行投资，主要都是从事半导体、航太、电子零组件、电脑设备以及相关服务业。而道塞州长这次来访，亦是继印第安纳州州长侯康安之后，在8月间访问台湾的第二位美国州长。台湾相信此行能够进一步提升台湾和亚利桑那州的各项合作机会，并深化台美互惠互利的伙伴关系。 今年8月初，美国国会众议院佩洛西在访问台湾之后，引发中共的一连串反应，包括宣布一场围绕台湾六个海域的规模空前的军事演习，企图通过发射导弹越过台湾，派战机和战舰越过台海中线，并对台湾发动网络攻击，以及切断和华盛顿的一些对话渠道，以进行威吓。但是起到了相反的作用，佩洛西效应令到国际社会更加关注台湾。杜塞访问团是继佩洛西之后美国的第五个代表团。除了美国之外，日本跨党派议员访问团和立陶宛代表团这个月亦对台湾进行了访问。截至目前，佩洛西效应仍然在继续发酵，并有更多的国家代表团正在安排访问台湾。好似英国、德国、丹麦、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会议员都在计划要前往台湾。以上新闻是由婉儿为你报道的，再见。